这里是不定期更新的手机美术馆，我是老吴。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是以特殊的形式来呈现。参与过我直播互动的朋友可能知道，我的本职工作是一个媒体人，做这个新闻，做策划。这两年呢，天下不太平，天天看到战争的报道。俄乌战争打了有两年多了吧，去年又开始了巴以冲突，已经造成了近4万人的死亡。还有像苏丹内战啊，一直也没有分出个高低来，还打着呢。战争中最倒霉的肯定是老百姓了，是吧？死亡、受伤、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生存困难、财富清零。所以在政治正确的标准之下呀，所有的战争都是错误的。不过放在历史长河来看呢，有些战争也很难用对错来评价。有时候长时期的和平啊，也是靠战争打出来的。当然呢，本质上我们是反对一切战争。很多矛盾冲突能商量着来是最好的啊，毕竟啊，战争造成的生灵涂炭确实是最泯灭人性的。我这期节目啊，就以战争、战乱和杀戮为主题。上一期我们讲过的萨金特画的这个毒气战，就是一幅战争题材的杰作。战争题材的画作其实是很多的啊，我就选一些在我的艺术旅行过程中看到的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的一些画。因为选的画比较多啊，所以每幅画呢，我也不打算讲的特别细。当然，这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主题。我们共同来看看世界的艺术大师们是怎么看待、思考和表现战争的，啊，如何用艺术的表现力来感染观看者。那么，我们就开始吧。我们选择的第一幅画是收藏于慕尼黑老绘画陈列馆的阿尔布雷希特·阿尔特多菲尔的画作，叫做《亚历山大之战》。图片我们放在节目的简介里，还有微信公众号，微信里的清晰度会更高一些啊，因为它是限制在10兆以内啊，这个喜马拉雅节目简介是限制在5兆以内。画家呢叫做阿尔布雷希特·阿尔特多菲尔，他是多瑙河派的代表人物啊，从他的这个绘画时期呢，应该算是文艺复兴时期。这个画派其实也是后人归纳的，不是他本人他们当时命名的。在这个画派中，另外一位知名的画家就是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现在都属于德国画家吧，当时是神圣罗马帝国。阿尔布雷希特·阿尔特多菲尔的特长他是风景画，所以叫多瑙河画派嘛，他尤其擅长画多瑙河沿途的这个美丽风景。但这幅画是相对比较特别的一幅画，他画于1529年，高是 158.4 厘米。宽是 120.3 厘米，应该说呢，尺幅不是说特别的大。画中的战场是马其顿王国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与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在公元前333年啊进行的一次战役，战役的发生地是伊苏斯啊，伊苏斯现在属于土耳其。那么这场战役呢，亚历山大大帝是以少胜多啊，并且呢，最终为战胜波斯帝国奠定了一个基础啊。我对历史不是太熟悉啊，那么我们念一段这个战役的描述，大家可以对照这个画来看看啊，看看能不能反映出这个特点来。大流士三世在亚历山大的后方利用优越地形摆开阵势，准备以逸待劳。亚历山大在中路和左翼牵制了波斯的步兵主力，随后集中优势兵力直捣波斯中军。有说法认为大流士弃车上马仓皇而逃，由于主帅脱逃，中军动摇，全军迅速崩溃，几乎被全歼。亚历山大占据了大流士的军营，大流士的母亲、妻子和两个女儿都成了俘虏。那么这是一段战争的描述啊，然后我们对照这个画来看。其实最让我惊愕的是呢，这幅不算大尺幅的画里呢，竟然画了那么多的人还有马啊，这个战场可以说是密密麻麻的，像海洋一般。很多细节上呢，是用了一些微型画的技巧啊，就是大家去过英国的话，会看到那种很微小的那种微型画啊。可以说是很多细节处理是一丝不苟的啊，应该是画了很久。古典史料记载呀，大流士乘坐的是黄金打造的华丽战车，位于波斯阵线的中央。所以呢，从战场上的任何位置都能看到他的魁梧的身影啊，用来指挥战斗。所以我们根据这样的一个记载呢，就很容易从画中找到 大流士的马车啊，因为上面其实还有它的名牌，人也写着，怕你看不出来。然后呢，是三匹马拉的战车，然后在后边追赶他的啊，有一支军队，那么为首的应该就是亚历山大大帝。那匹马上也有名牌，但是因为我手头的这个图虽然已经很高清了，但是依然看不清。那我想呢，根据推测的话，应该就是他，就是上面写着。所以因为整个的这个战场上只有他们两个上面有名牌啊，它有点像个圆形的盾牌似的啊，但实际上呢，它在上面会有这个文字。根据资料介绍呢，这里边的人马都是穿着甲胄的，重装甲胄。那么他这些穿着甲胄的是马其顿的啊，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这个领导的军队。那反之呢，穿着类似于红色衣服的那些人呢，就是波斯军队。但实际上，公元前333年的时候，战争装备和武器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装扮更像是画家所处的一个时代的样子。这个画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它的视角，它很像是我们现在说的无人机视角。那当时显然是没有那个设备能把画家给带到空中去看到这样的视角，所以它会有一些想象的成分。这也显然不是通过精准的透视法来呈现的。画的上半部分充分体现了画家在风景画方面的特长啊，考虑到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呢，那这个水平是非常令人吃惊的。那远处是地中海，还有塞浦路斯岛，对岸有一处河流呢，在入海前被下游的三角洲分成七个分叉注入地中海，那么这个就是尼罗河。左上角是一轮新月，而上半部分我们就是把这个画分成上下两半部分啊，那么上半部分的右下角则是红红的被漩涡式的云彩包住的夕阳，天空中云是旋转的啊，充满了张力，很像是后来的浪漫主义绘画的风格。所以也有人说好像他呢是后来浪漫主义还有德国表现主义的一个先驱啊，他等于开启了后边的这样的一些绘画风格啊。但是他因为他相隔时间比较早啊，也就是说早期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些绘画风格了。那么从象征意义的角度来说呢，亚历山大大帝被埃及人和其他人视为太阳神，那他在阳光中寻找到了胜利。波斯人呢就是月亮是吧，是新月下的黑暗啊，新月是近东地区的象征，画中的太阳穿过层层的乌云战胜了月亮，代表了是什么呢？代表其实也是当时画家所处的时代，就是基督教世界战胜了以土耳其为代表的这个奥斯曼帝国的伊斯兰文明。这个画中画的波斯人其实并不是波斯人的穿着打扮，而更像是土耳其人啊，也是这个原因。那么岸边还有瑰丽的宫殿呢和巍峨的城堡，空中出现了一个牌子啊，这个牌子我们有点像话剧里经常说的叫打破第四面墙，就是它突然间这是一个就是会破掉这种绘画感觉的东西啊，上面是一个带字的牌子，上面有些字，翻译过来就是说亚历山大大帝在消灭10万波斯士兵和10000匹战马之后呢，最终战胜了大流士，大流士带领不到1000匹战马逃脱，他的母亲和妻子儿女变成了俘虏。这幅画是巴伐利亚公爵的定件啊，曾经被亚历山大大帝的粉丝拿破仑呢掠取回巴黎，甚至挂在了自己的浴室里，当然又归还了。那毫无疑问，这是一幅描绘战场的惊人之作啊！即使你在比这幅画尺幅大得多的那个画作里啊，也很难见到如此多的这个人和马啊，看不到这么大的场面。所以每次在电影或者电视剧哈、啊，比如类似于《全游》这样的剧中呢，我看到古代战争的大场面，我都会觉得有它的影子啊。它可以说是在绘画上呈现了一个视觉奇观，这是它的特点。第二幅画我们要介绍的是雅克路易大卫的萨宾妇女啊，或者叫劫掠萨宾妇女，它的尺幅是385厘米高，522厘米宽，1799年画完，现在收藏于卢浮宫啊。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来是比前一幅大得多。大卫我们在手机美术馆中用三期节目啊篇幅讲过，我就不再介绍了。大家都知道他是新古典主义画家，他作为这个新古典主义的一个舵手哈，这幅画呢可以说是完美的呈现了这个时期的绘画风格啊，均衡、典雅、庄严、理性是吧，这样的一些特点。绘画中呢充满了道德感， 但是呢它也存在着新古典主义绘画的一些负面的评价啊，或者说感觉像摆拍是吧，像炫技，然后还有点造作，还有点粉饰现实啊，这都属于新古典主义的另一面。这幅画讲述的战争场景是古罗马的这个传说故事啊，罗马刚建成时呢男多女少，人口上不来，他的统治者罗姆卢斯啊，罗姆卢斯就是传说中啊和狼来长大的两个男孩之一。那罗姆卢斯呢就想跟附近的萨宾人联姻，萨宾的女性比较多啊，但是萨宾人不同意。后来罗姆卢斯呢就想了一个计策，举办了一个仪式啊，带有宴会的那种祭祀，邀请萨宾人来参加。其实就是个鸿门宴，萨宾人呢也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没有做好防备。等萨宾人来了啊，他们反倒派出一支军队啊，冲进了萨宾，抢了700多个女子回来当老婆生孩子。那么这是这个故事的前半段。这个事件呢对于萨宾人来说当然是个奇耻大辱啊，所以后来一直在攻打罗马啊，想把这个被抢走的女子们啊给夺回来啊，但是呢萨宾的军力不足以战胜对方，所以呢战争打了很久。但是这被抢到罗马的女子们呢就后来就成为了罗马男性的媳妇儿是吧，也生下了一些孩子。所以这些男人虽然是抢夺自己的强盗，但最终也成为了自己的男人。可以说这战争的双方呢，一边是自己的父亲和兄弟，一边是自己的老公和孩子他爸。所以在后来的战役中啊就有女人们抱着孩子冲到了战场中央来阻止战争的继续啊，苦苦哀求说不要再打了，不要打了，杀戮到此为止吧。这个呢是故事的后半段。在萨宾妇女的这个苦苦哀求下呢，确实是啊战争最终停止了，萨宾人加入了罗马啊，后来成为罗马的公民。实际上也是打不过啊，也是就坡下驴吧，留些颜面。大卫画的这幅画呢是故事的后半段啊，就是下半段，也就是萨宾妇女去阻止战争。当时啊就是大卫所处的时代呢，就是法国大革命已经死了很多的人，罗伯斯庇尔呢被断头，大卫牵连入狱之后啊陷入了深思，然后呢就反思，就渴望和平啊，希望血腥的革命啊早日结束，所以他选择了后半段这种啊带有和平性质的这个情节来画。中间呢张开双臂阻止战争的白衣女子啊，就是萨宾首领提图斯塔蒂乌斯之女，叫做赫西利亚。她身后的正面裸体男性啊，岁数大一点的这个正面的啊裸体男性就是她的爸爸。而在她面前的被她阻拦的背对着观众的这个裸体年轻男性啊，就是她的年轻的罗马丈夫，也就是罗马的统治者罗姆卢斯。从局势来看呢，罗姆卢斯啊明显占优，老爸有点这个体力不支了啊，如果不是女儿为他挡枪呢，可能就被罗姆卢斯给刺杀了。画面中的男性绝大多数都是以裸体呈现，女性呢也多有裸露，这也是新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个特点。虽然并不会是真实战场上的这个情况啊，但是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展现人体美而来炫技啊，炫耀自己的这个绘画技能。人物众多，动态较大呢，但是都遵循了平衡对称的原则，构图稳定，画面中啊刀枪剑戟杀气腾腾，人物表情却比较理性冷漠，它不像是在一个有激烈战斗中的应该有的一个表情，就没什么情绪啊，这也是这个新古典主义绘画的一个程式化的那种感觉是吧，他理性的那种构图，他觉得这样好啊，这样更典雅啊更节制啊，但实际上它并不符合战争的场面。当然了，就作品而言，这幅画是非常精彩的啊，可看性也非常强。它存在的那种我们刚才讲的那种不足吧，它不是技巧原因，而是艺术观和审美观导致的。也就是说它不是画不出来那个表情，而是因为它是新古典主义，它有自己的独特的审美。这个故事是一个经典的绘画题材，很多人都画过啊，其故事的上半段呢就曾被著名的画家普桑画过啊，就是劫掠萨宾妇女的劫掠的那个场景。那幅画呢我们不细讲了，但是我会给大家贴出来啊，它的尺幅是 154.6×209.9 厘米，收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大家可以结合我刚才讲的这个故事情节呢自行来欣赏。第三幅要讲的是西班牙画家戈雅的代表作啊，叫做1808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 歌雅我还没有单独做过节目啊，我很喜欢他，以后一定会专门做一期啊。他是西班牙的浪漫主义大师，跟这个维拉克斯开兹也一样啊，他是也曾经是这个宫廷御用画师，在中年时候呢，在中年以后呢，他因病致聋，也就听不见了。他的绘画呢，也由此转向更为深刻的主题和内涵。在他62岁的时候，拿破仑进攻西班牙，那么戈雅深刻地感受到战争的这种血腥和残酷，画了一系列作品啊，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在1810年到1820年创作的一组这个82幅的版画啊，战争的灾难。可能现在很多地方都能够看到这幅版画啊，很多书上都能看到这些版画，就是有点像战地记者一样去记录战争杀戮的那种惊悚的场景啊，非常的残酷，他就直接画。当然他也画了一些油画，包括这个1808年5月2日的起义和1808年5月3日夜枪杀起义者这两幅画，它其实是一前一后两天啊，两天发生的事件，5月2号起义，5月3号那么这个起义军就被枪杀了。那么尤其是后一幅尤其著名啊，一般我们也将它简称为1808年5月3日。戈雅晚年的时候身体和精神每况愈下啊，他居住的房子被他叫做龙人之屋，他在那个龙人之屋里呢创作了一组啊黑色系列的壁画，非常阴郁啊，令人非常非常震撼。那现在在马德里的这个普拉多美术馆啊，这幅画我们今天讲的这幅画也在普拉多美术馆。这幅画呢是266厘米乘345厘米，背景呢是1808年拿破仑的雇佣军入侵西班牙，卡洛斯王朝是不战而降，但是西班牙人民不服气啊，奋起反抗。5月2日呢，就是爱国志士在首都马德里的太阳门下发动了反侵略武装起义。不幸的起义很快就失败了，法国军队逮捕了大批的这个起义战士。接着呢，就在第二天的晚上，就是5月3号的晚上和5月4号的凌晨，也就是杀了一晚上，那么枪杀了数千名的起义者。戈雅画的就是这次对于起义镇压的这个大屠杀。这幅画实际上是画于1814年，也就是说起义六年之后。那么当时呢，这个半岛战争已经结束了，法国已经撤出了这个西班牙，西班牙国王叫做费迪南七世已经复位了。那么他复位之后呢，他就委托戈雅创作了这个作品。也有的资料说是戈雅主动跟国王要求说要画这样的一幅画啊。根据戈雅的这个人的性格的话，这个还是比较可信的啊。画面的这个核心是一个白衣服的起义战士，他是跪在地上啊，他很高大啊，这实际上是也是刻意把他画得很高大。他跪在地上高举着双手，但是这个举手呢跟我们平时以为的那种投降啊不是一个意思。他其实是做成了一个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样的一个姿势啊。然后如果你放大看的话，他的右手，他举起的右手上面还有个钉子孔，这显然就是来意味着他的这个牺牲类似于基督受难一样，他是有一种殉道的寓意。他表情疑惑且愤怒啊，且直视着这个行刑的刽子手，他是画面的中心人物。那么我们刚才说了把他画得很高大来凸显他，他如果说跪着都这么高，他站起来的话一定会很高很高，那当然不是很合理的。但是绘画有时候他也不是说像拍照片一样啊，他会根据他的绘画的这个诉求啊，他的主题来做一些变化。在他右前方还有一个灰衣男子，双手握紧啊，似乎在做祈祷啊，头是低下去的。那么这个灰穿着灰袍的人应该是方济各会的修道士，这说明在这个宗教人士呢也参与了起义，也说明了在战争面前其实是没有人能够逃避的。在他们俩中间啊，白衣和灰衣中间还有一个男子呢，两个手都攥紧了拳头，昂着头，还有一种不屈服的表情，是吧？地上呢已经横七竖八的躺着已经被处死的人。从中心往远处看，这是执行枪杀的场地，而旁边呢有一支长长的队伍，其实也就是依次等着被屠杀的起义军士兵。其中第一排最明显的是捂住眼睛的人啊，左侧还有一个吓得翻白眼的人。行刑者所有的人的脸你都看不见，整齐的排成一个横排，迈出一个弓步，平端着枪，刺刀直指着牺牲者。那么这种很机械感的动作其实也呈现了执行死刑 本身的那种冷酷和野蛮的感觉，而且他们排成一排啊，像一面墙一样，给人一种很封闭的压迫感。枪杀是晚上进行的啊，这个跟历史史实是相符的。我们说是5月3号的晚上和5月4号的凌晨，当然都是黑夜，对吧？黑夜一片漆黑，没有画月亮，也没有画星空，他也不想处理得很浪漫，他要体现这种压抑感。远处还有一个带塔楼的教堂，根据资料说是找不到现实中能够对应的建筑啊，应该是为了构图的需要和主题的需要，因为我们说它有殉道的属性，那么用教堂来作为背景。那么戈雅呢，在画中画了一个方形的灯笼来提供现场需要的光源，对吧？你总得有光嘛，晚上嘛。然后他同时他是照亮了牺牲者，那么也为行刑者投下了一个阴影，而光的两个面的那个夹角的地方恰好在地面上形成了一个一明一暗的两个分区，对于牺牲者和行刑者刽子手来做出一个区隔，黑暗和光影也增加了这种毛骨悚然的气氛。他整体使用了黑灰褐啊这些深色来创造，来他整体使用了黑灰褐还这些颜色呢，这种深色来创作啊，营造出了一种噩梦一般的感觉。而且他的笔触是粗放的啊，并没有对细节进行精密的刻画，避免了观者被细枝末节这些笔触给吸引，导致降低了对于主题的这种感受力，所以呢它就会让整个画作更有力度。这幅画在艺术史上是赫赫有名的，那后来马奈画了一个画叫做处决马克西米利安，还有毕加索画的一个朝鲜大屠杀，都复刻了这个构图的方式啊，当然也是向戈雅来致敬。我们介绍的第四幅画呢依然是浪漫主义的画作啊，它来自于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的萨丹纳帕勒斯之死。德拉克洛瓦我在喜马拉雅的这个老吴陪您逛卢浮宫这个专辑里讲过他的自由引导人民，那期节目呢目前还属于专辑里的免费试听的节目。现在整个这个专辑啊只要是喜马拉雅的 VIP 会员都可以听的啊，就是如果有会员的话呢就不要错过去薅这个羊毛啊，该听就听。德拉克洛瓦有不少战争题材的画作，比如说西雅岛的屠杀，那么今天我们只选取其中的一幅画来介绍，就是这个萨丹纳帕勒斯的死亡。1827年啊，画作完成，392厘米乘496厘米啊，很大的画，收藏于卢浮宫。这幅画的故事主角呢叫做萨丹纳帕勒斯，原型是亚述帝国的末代国王巴尼拔。古希腊历史学家叫做狄奥多罗斯呢，是根据传说啊，将这个亚述的这个末代国王呢，描绘为一个自我放纵、颓废、最终自我毁灭的末代君王。那么后来拜伦又在这个基础上写成了历史剧啊，《萨丹纳帕勒斯》。在这种传说和加文学的想象的加持下呢，萨丹纳帕勒斯被描绘成了一个类似于我们中国商纣王那样的一个末世君主啊。其实本人究竟怎么样啊，并没有明确记载。德拉克洛瓦主要是根据拜伦的这个历史剧本啊来构建的这幅画。这个画面中的故事就是这样的，就是萨丹纳帕洛斯啊在攻打巴比伦失利之后呢，被困在尼尼微宫啊，为了不让宫殿和财宝落入敌军之手，他决定呢就是毁灭一切，然后暴君下令让他的奴隶和工人啊，就是他的这个宫廷里的侍从吧，杀掉了他的妃嫔，就把这个自己的女人都杀死，然后呢就是把一些什么华服宝物啊都毁掉啊，甚至他最喜欢的马呀狗啊都杀掉啊，最终他自己自杀并烧毁了宫殿。也就是说呢，这场屠杀并不是敌军搞的，而是自己搞的，是在战乱就是战争发生的最末期的时候，当他自己认为已经无法取胜的时候，自己也将有可能受到凌辱的情况下呢，那我就自己解决我自己啊！当然解决我自己之前呢，先把我认为应该带走的东西带走。画中这位暴君异常冷静地躺在床上啊，单手托着头，脸在画面的阴暗处冷眼地看着身边发生的一切啊。国王穿着飘逸的白色布料，脖子和头上戴着华丽的这个金色的饰物，国王的右手肘旁边呢还有一个年轻人站在一个边桌的后边，边桌上有精致的 金色酒瓶和一个杯子。根据有的资料说啊，这是一杯毒酒啊，也就是说当他看到自己想带走的这些人被杀掉啊，这些物品被毁掉之后呢，他就要喝掉这个毒酒啊，然后自尽。那当然也有说他好像一边看着酒喝着酒，一边看的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情，也显得很绝望啊，很自私的感觉。一个女人死在了他的脚边啊，趴在大床的下半部分，她是场景中的六个妃嫔之一，六个女人之一，而且这个整个场景中六个女性啊基本上都是裸体啊。当然我们也说这是这个时期绘画的一个共同之处哈、啊。另一方面好像也是又是床又是国王，然后又是裸体，好像也想展现那种宫廷中的那种荒淫啊，凸显了这位国王的一个恶劣品质。还有床尾装饰着这个大象的头，有一个斜倚在大象头旁边的那个女人是看向画外的，这是唯一一个可以跟观众视线产生互动的一个人物。有的被刀刺伤啊，有的是爬到什么柱子上啊，有的被割喉是吧？啊，左侧前景中还有一个黑人男子试图杀死啊装饰精美的马匹。画面最右侧还有一个正在求饶的奴隶，这个地面上还有散落在地上的一些贵重的饰物，金银珠宝啊什么的。在背景中呢，一些建筑的元素可以看见啊，但是不是很容易看清楚。德拉克洛瓦在这幅画中使用了绘画性的笔触啊，使作品具有很强烈的运动感啊，这也是浪漫主义比较擅长的啊，激情动感浪漫。但是我们再重复一次，就是浪漫主义的浪漫其实跟我们中文语境中的浪漫不太一样，它更接近于奇幻或者是不寻常之意啊，表达一些那种很难想象的事件啊或者是情境。这幅画使用了大量的黑色和红色，使得这幅画的显示出来那种很强烈的动感。床的这种红色呢突出于有些黑暗和模糊的背景，从动作、武器和使用的颜色都可以看出这个场景是混乱的和暴力的。床的红色在有些模糊的黑暗的这种映衬之下显得格外突出，而且红色的床单好像布料有着很好的质感啊，一直延伸到前景的地板上，为血腥的场景呢增加了这个气氛的渲染。这个萨特纳帕勒斯啊长袍的白色，还有这种垂死的女性们四肢的这种肌肤的奶油色，还有场景中闪闪发光的金色物体呢，迅速可以把观众的视角给吸引到画作中间。那么当然我们说还有几个刽子手正在杀人的人是吧，那么他们都专注于这种杀人的事件本身。虽然说这个作品本身呢不是对称的啊，但是它的构图是比较平衡的。这幅画从色彩构图到技法都有学习巴洛克时期大师鲁本斯的一些特点，画面动感而张力十足，给观看者留下强烈的视觉印象。可以说是这幅画可能在当时的艺术界受到了很多的批评，但同时呢也让德拉克洛瓦成为一代的浪漫主义大师啊，这也是他风格的一个鲜明体现。那么接下来我们说第五幅和第六幅画啊，说到战争的艺术，我们很难不想到俄罗斯哈、号称战斗民族嘛，他们在文学、音乐等领域都有关于战争题材很好的作品，什么《战争与和平》啊，对吧？像肖斯塔科维奇的一些音乐啊，或者老柴的一些音乐、啊、都是。在这个绘画领域其实也一样啊，其中以19世纪巡回展览画派啊，以列宾为代表的这些一批画家呢就有不少。我选了两幅我在莫斯科特列恰科夫美术馆看到的这个印象比较深的关于战乱和屠杀的一个画作吧。一幅是苏里科夫的《禁卫军临行前的早晨》，它的尺幅是218×375厘米啊，创作于1881年。苏里科夫是巡回展览画派盛期最有代表性的历史画家之一，他是圣彼得堡皇家美术学院毕业啊，是列宾的小师弟。其实他的出身很低微啊，出身于俄罗斯非常边远的西伯利亚地区。他的前辈应该是祖辈吧，是这个骁勇善战闻名的哥萨克人。他的家境非常贫寒啊，但是有美术天赋，小的时候就画那个复活节彩蛋，也画圣像画什么的。他在圣彼得堡皇家美术学院一开始是自费旁听啊，有一些这个艺术爱好者的人呢，这个有钱人呢资助了他。 后来他就通过自己的努力呢，经过考试转正，成为正式的这个公费生。毕业以后在莫斯科定居，而且当时在莫斯科有很多的艺术家在历史题材方面呢进行挖掘，做出了很多的好作品。那他自己也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和努力。他自己当然在莫斯科呢肯定是经常去红场啊什么的，在那个红场上找寻一些历史的痕迹啊，然后去看一些历史上的一些作品。那么这幅画它就是根据奥地利人叫做约翰科尔巴写的莫斯科旅行日记为素材创作了这幅画。那么这个奥地利人呢曾经是奥地利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啊，亲眼目睹了画作里的这个事件，也就是禁卫军被处决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这幅画并不是巡回展览画派那个时期的事件，而是在1698年发生的事。当时的俄罗斯沙皇就是彼得大帝啊，彼得一世。彼得一世其实刚亲政没有多久啊，当时他在出国访问的时候呢，这个俄罗斯这个发生了禁卫军的兵变。这个历史书上通常把这个事件叫做射击军兵变。那但是艺术史上都翻译成禁卫军兵变啊，但是我们就是从这个尊重艺术史的传统呢，我们还叫它禁卫军。当时彼得大帝呢是得知之后呢，就是立刻残酷的镇压了这次兵变，因为他之前对于禁卫军啊，他一直心有忌惮啊，他有准备，所以在他还没有回国的时候呢，兵变已经被镇压完了啊，已经上千名的禁卫军已经被抓捕了。那彼得大帝回国以后啊，下决心就把这些抓捕的士兵，除了已经流放的啊，除了那种年纪特别特别小的之外呢，就全部处决，给绞死。实际上，这个禁卫军呢，经常参加宫廷斗争啊，包括彼得大帝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不是这个索菲亚女摄政啊夺权嘛，因为他很小嘛啊，那个事件就导致了俄罗斯历史上的唯一的一段出现两个沙皇共治的一个罕见局面啊，因为。伊凡是索菲亚的弟弟啊，然后他就是一方面呢，彼得已经登基了，然后呢，他又辅佐这个自己的这个弟弟伊凡登基了，就出现两个沙皇。那彼得大帝呢，就变成了第二个沙皇。其实俩人都小孩，都没有权力，真正有权力的是索菲亚。这个彼得就曾经在那次宫廷斗争中呢，亲眼看着禁卫军杀害了自己的舅舅啊，当时他也很小，也没有什么能力。而且这个禁卫军似乎一直是索菲亚的派系，曾经鼓动这个索菲亚呢，说你来当女沙皇。后来彼得大帝长大以后亲政呢，就这个压制了禁卫军，夺回了权力，而且呢把这个索菲亚送到了修道院软禁起来。禁卫军呢也一直蠢蠢欲动，想迎回这个索菲亚回来当政。在索菲亚掌权期间啊，就是他摄政掌权期间，其实那段时间中国和俄罗斯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实际上那个主导签订的尼布楚条约的那个男的那个大元帅就是索菲亚的情人，叫做格里金。金庸还曾经把索菲亚给编排到小说《鹿鼎记》里头啊，还让这个索菲亚跟韦小宝有一段故事。那当然这是细说历史了。那么这次禁卫军的兵变呢，也是要搞掉彼得赢回索菲亚。所以彼得一世这次就兵变就对禁卫军采取了一种灭顶式的处决，可以说是解决了长久以来的心腹之患。而且呢，在搞掉禁卫军之后，他又对兵役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啊，对军队进行了改革。当然啊，对新闻感兴趣的人可能自然会想到发生在去年，也就是2023年的啊，这个俄罗斯的瓦格纳雇佣军这个领导人普里戈任发动了一个兵变，是吧？要清君侧，要清理普京身边的人。当然了，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普里戈任已经一命呜呼了啊！不知道他手下的那些瓦格纳军团的军人们目前怎么样？我们还是回到这幅画本身啊。这幅画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呢，苏里科夫是同情禁卫军、反对沙皇彼得一世的啊，因为他的这个画作，他是强化了屠杀禁卫军的这种悲剧性。啊，当然我们实话实说啊，普通的禁卫军士兵也确实是无辜的，因为他就是在执行任务嘛，他如果不执行任务他就要被执行了，对吧？所以普通的军人是在很多事件中都是无辜的。 那么画面构图的中心是禁卫军啊，他们已经被戴上了手铐，手里拿着临行前的蜡烛，就是他们那个地方执行死刑大概都是会在比如凌晨呢，或者是早晨呢，或者是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啊，所以要手里拿着蜡烛也算是一个仪式吧，然后与探望的亲人来诀别。那背景呢是红场的地标啊，圣瓦西里升天大教堂，所以呢这个事件是发生在红场的啊，右侧的墙里呢就是克里姆林宫的墙。它这里面有几个人会给人印象比较深哈，一个是在画面左侧的啊，就离那个其实彼得大帝还挺远的，有一个红褐色头发的一个中年人，他是坐在车上手持着蜡烛戴着红帽子，然后好像隔着很远与这个彼得大帝怒目而视。然后还有一个人有个长长的胡子啊，他是披着一个红色的外衣，后边是他家的这个亲人，不知道是女儿还是什么。那他好像陷入了那种死亡之前的一个无动于衷啊，或者深深的这种就是绝望啊这样的一个情境中。还有一个满头白发的一个老人啊，好像正在安慰跟他要诀别的子女。还有一个就是站在车子上很高很高的这个披着深色的外衣啊，正在向周围的人这个鞠躬啊告别呀 他身体比较瘦弱。那么右侧呢还有背对着我们的啊，就好像正在被行刑者架着向远方的那个绞刑架走去。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圣瓦西里这个升天大教堂的右侧哈，会远处会有很多的绞刑架，也就是会同时对于很多人执行绞刑，一次吊死好多个。在彼得大帝啊，彼得大帝就是那个右侧的这个骑着马的啊，一脸威严的这个年轻人是吧，就是彼得大帝。在他的马前呢有一个人背对着我们，好像正在向他汇报工作。然后旁边还站着一些外国使节啊什么的，就是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人吧，啊，这也是符合历史的啊，这个所以才有了奥地利外交官的日记嘛。画的中部前景里还有一个戴红头巾的小女孩，是画家自己的女儿。那么孩子的出现也能够增加场景的悲剧性。在杰略·萨宾妇女的画里其实也有不少孩子啊，刚才我们也忘了说了啊，其实也是同样的效果。特列恰科夫画廊展出的这幅画的展厅里啊，就除了画作本身还展出了很多的草稿啊，单个模特的这种油画底稿等等，多个筹备过程中的那种习作啊，如果是艺术生在这个展厅里就能够领略到他为了创作这幅画所做的一些这个工作。这幅画呢他画了有三年多。在特列恰科夫美术馆啊，这个特列恰科夫也有被翻译成特列季亚科夫的，那我是按习惯还叫他特列恰科夫。就是还有一幅画让我很难忘啊，可能我觉得有不少人也看过这幅画，只是不知道它的名称和作者。那这就是我们要介绍的第六幅画，位列夏庚的《战争的祭礼》啊，也有叫做《战争的结局》啊，这个翻译。位列夏庚啊，也被翻译成伪列夏金啊，他是生于1842年，死于1904年。他是19世纪后期的一个历史画家，甚至可以说就是一个军事画家、战争画家。他本人就是军人，他参加过俄土战争，就是俄罗斯和土耳其战争，参加过巴尔干战争，曾经在海战中受过重伤啊，也来过中亚地区，而且他最终也死在战争里啊，就死在了日俄战争里，他死在了旅顺。1904年的时候呢，当时的远东舰队啊，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在出港战斗后返回旅顺港的时候触雷，位列夏庚啊就在这个船上。当时刚刚上任的远东舰队司令官海军上将斯捷潘·马卡洛夫也在这个船上，所以他俩呢都在这个船上啊触雷沉没，一起死亡了。除了战争原因啊，这个位列夏庚还去过很多国家，包括他学画画的这个法国啊，还有印度啊，也来过中国的西藏地区啊，去过日本，去过美国，去过菲律宾，去过古巴，所以他也是个旅行家。尽管他是军人，他是个军事画家、战争画家，但是他的画作中呢却有不少是反战的主题。这幅画其实是比较让人难忘的啊，他的尺幅呢是127×197厘米，画面上画了无数个人头骨啊，用人头骨堆叠成了金字塔的形状，头骨金字塔呢引来了很多的乌鸦驻足，然后又是经典的黄色系与蓝色系的这样的一个搭配啊，符合色彩美学的原理。 他在画框上还写了一行字，叫做献给所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伟大征服者们。其实这是一句讽刺的话，对吧？我们献给你的是什么呢？献给你的是头骨，献给你的是死寂。你看后边是什么？后边那个城池是一个像空城一样，是吧？毁损的城池，干枯的死树，无人的旷野，还有这个乌鸦，是吧？所以把这个场景献给所谓的征服者们，你们能得到的就是这些。这话的这个背景啊，跟中国清朝的一段历史还有些关系。1864年喀什地区发生叛乱啊，因为反对的是清政府嘛，当然你说它是起义也可以。叛乱者呢，屠杀了驻扎在当地的清政府的政府军，还有一些不肯皈依当地宗教的满人和汉人。叛乱者就曾经把被杀者的头骨啊垒成这个小山。后来这个地区又被乌兹别克人叫做阿古柏控制，并且这个阿古柏政权呢得到了俄罗斯和英国官方的承认。当然了，到了1875年呢，阿古柏之乱被左宗棠平定了。在这个期间啊，魏德夏庚曾经作为俄罗斯军官来过这一地区，也见识过头骨堆成金字塔的样子。这些头骨就是被当时的最早发生叛乱的叛军所屠杀的清政府的政府军和汉人。所以呢，他看到了这个场景之后，他就触动他画下了这幅画。但是他本人并不认为这幅画有就是那么很具体的指哪一个战争，他只是想指所有的战争，认为所有的战争都有一样的残酷结局。为此呢，很多舆论是批评他的这个反战立场，因为他毕竟是军人嘛，你是职业军人嘛，对吧？所以他的这幅画呢，一度在某一些军队里是禁画，不允许看的。为了避免被诟病、被攻击，说你这个人好像不爱国，好像是毁谤俄罗斯，是吧？所以他甚至还一度烧毁过自己的三幅画啊，具有这个反战性质的画作。很可惜，估计应该是非常好的作品。当然他本人我们说了他也是死于战争。最后我们再给大家介绍的是毕加索的一个作品，赫赫有名哈，格尔尼卡。毕加索大家都很熟悉了，我之前也讲过啊，不啰嗦了。那这幅画呢大家其实也很熟悉，算是毕加索大型画作的一个代表作了。尺幅是350×780厘米，很大的一幅画，目前收藏于马德里的索菲亚艺术中心，是该馆的镇馆之宝。1937年巴黎举办世博会啊，当时的西班牙馆啊，这个主办方应该就属于这个西班牙的所谓的共和政府啊，也就是正式的政府啊，他来主办的，所以他就邀请毕加索为这个馆创作一幅画。那么构思期间呢，就发生了格尔尼卡的这个大轰炸事件，毕加索就思考之后就画了这幅画。当时西班牙已经发生内战了啊，当时的这个军人弗朗哥已经开始他的这个独裁统治了，他通过军事政变成为所谓的国家元首啊，当时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因为背后有德国法西斯、意大利法西斯的支持，就是从1936年开始啊，维持大概有三年的西班牙内战。那么这个画其实就是这个内战期间，当然弗朗哥后来一直统治，独裁统治持续到他去世为止啊，到1975年。1937年的4月26日，德国的秃鹰军团掌管的轰炸机呢，是受弗朗哥之约，在光天化日之下，悍然空袭了西班牙共和党控制之下的这个巴斯克地区啊，重镇格尔尼卡啊，致使无辜的群众丧命。那么我们看画啊，这幅画呢是兼有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两种风格。在画面上方有个灯，毕加索把它画成了像眼睛一样，这个灯呢可以用来指代空袭中从天而降的那种燃烧弹，炽烈的，对吧？同时也可以理解为好像在冥冥之中啊，在上苍有一个眼睛看到了这场灾难啊，关注到了这个灾难。灯的光线在整个画面投下了明显的这个明暗的区隔啊，这也就是所谓的明暗对比法。灯的正下方有一匹受惊的马正在嘶鸣，马的身体处理成了这种回头的姿态，马的身体上有一个似乎被局部放大的刀口，那个刀口看起来特别像就割了一个洞一样，是吧？马的舌头也被画成了利刃的样子。毕加索经常把一些东西画成尖利的形状来表达刺痛、痛苦那样的一个意思，是吧？这幅画中就是有多处 都处理成利刃的样子。还有你像他的作品像哭泣的女人，就是哎把身上划了很多那种尖刺来表达痛苦。而且这个马的鼻子和上牙床如果连在一起看的话，就特别像一个骷髅一样啊，当然就是象征着死亡。左侧的中下部有一个已经倒在地上的死亡的人，眼睛就是那种立体主义经常用的画法是吧，就是随机画在那个脸上。其实这种画法用来表达战争题材还是挺适合的，对吧？因为人可能一旦在战争中受到火药啊或者弹药的攻击之后，可能就是面目全非的。他脖子那里啊似乎被割开了啊，有一个很大的洞，胳膊好像也被切断了，断臂的那个手腕似乎被刚才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马被那个他跪着的腿给压住了，然后这只手里呢还握着一把断了的刀，同时在那个手的地方还画了一朵花啊，虚画了一朵花，他可能也是想表达那种希望啊，或者是理解为生命非常脆弱啊，或者说是战争对于美好生活的践踏啊，这个地方我觉得怎么理解都可以。在他的右边是一个半跪着的女性啊，似乎是他的亲人。画面的最左侧有一个女性抱着孩子，孩子看起来好像已经死去了，妈妈仰天大哭而悲痛不已啊，她的舌头也被处理成那种利刃型的啊，表达痛苦。那左上角其实是毕加索经常使用的一个公牛头的元素，牛头呢在右侧。那身体则后摆到了左边，然后又翘起了尾巴，尾巴画得像火焰一样啊。一方面公牛是它标志性的绘画语言啊，我想它可能在很多的画中都会画到公牛，也不一定有什么具体的象征啊。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这是西班牙文化的一个符号，对吧？因为斗牛嘛，而且斗牛本身也就意味着死亡。所以毕加索本人没有做这样的解释，但是我们可以大概从这样的几个角度来理解啊这个公牛。然后仔细一看呢，就是牛头右侧的暗处还有一只鸽子是在暗处啊，但只有一抹亮色，一点点亮色。那鸽子当然就是代表和平了，那它在暗处自然是说和平还没有到来。在最右侧还有一个举起双手尖叫的人啊，看起来像个女性，充满了惊恐和绝望，而且他对着的那个建筑物好像正在燃烧。在他的左侧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场景，就是有一个窗口，那窗口飘进来一个女性的人头，还伸出了长长的手臂，还很诡异，举着一个煤油灯啊。那这其实是寓意着或者代表着自由女神啊，自由女神不就是举着火把吗？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好像是世外之人对于整个事件的关注、同情和支持。我觉得可能这个很多事情它的所蕴含的寓意可能都很多很多，甚至是画家本身可能都没有明确想到的，可能是一个潜意识啊。那么这幅画在巴黎世博会后啊，是先来到美国多地巡展，后来就是长期的落脚于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啊。在弗朗哥不是到1975年才死吗？那么在弗朗哥期间，后来可能他也想把这幅画就是要回到西班牙，但是毕加索本人是不同意的。然后实际上到了弗朗哥去世以后，毕加索比弗朗哥其实还早几年去世，那么西班牙的政体就从这军事独裁呢回归民主政体，然后呢国王也复位了。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君主立宪嘛，那么现在西班牙也有国王。西班牙政府呢通过与美国政府的谈判啊，长达五年的谈判，最后把这幅画呢回归了马德里。而且现在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办公区还悬挂了一幅根据格尔尼卡制作的挂毯啊，这幅挂毯呢大家有机会可能会在一些新闻的画面中啊，记者报道的画面中呢看到这个挂毯。这个挂毯不属于联合国，属于洛克菲勒家族啊，是他们把这个挂毯借给联合国啊，来表达这种反战的题材。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说到这里啊。这期节目是一个主题性的啊，具有策划属性的节目啊。这些画的选择呢，确实是我个人的视角，是我自己啊想到战争之后呢，就把自己看过的画梳理了一下。我觉得这些画呢，能代表一些艺术家们对于战乱啊、战争啊、屠杀呀、这样题材的一个处理和他们的思考。那我不知道这种做法大家是不是喜欢和接受啊，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评价和讨论啊，谢谢大家。